好高兴再次能够在当中同大家分享圣经宝贵的话语。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16章14至18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是接续着之前的一个耶稣的比喻，一个很大家熟悉的比喻，就是不义管家的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接续着这个段落。这个段落我会从这个贪婪的角度来去切入。贪婪是这个段落的论述的焦点。主耶稣很明显地来去回应了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同时亦都将他们将会因为内心的恶而导致的后果，以一个的暗喻的手法来去展示出来。我分享的重心就集中在耶稣所发出的警告，这个警告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反省，让我们一起先来祈祷。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去领受主你的话语，耶稣基督你宝贵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这样来去印在圣经当中，成为我们的提醒与鼓励。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贪婪这个是人性的最大的问题。贪婪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不满足。所以怎样来去处理贪婪的问题，我会从两个向度来去理解。第一，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是怎样的一回事。第二，就是要懂得去转念，转变方向。圣经很有意思地来到去记载了人性里面的限制。箴言30篇第7节里面至到第9节里面就有这种这样的记载。作者很有智慧地说，求你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言的智者来到去讲出了人在生活上面要面对的挑战，能够稳定是最重要。但是就很微妙地怎样来到去看何谓贫穷和富足呢？箴言的智者就说了，我要重视你，当我重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何谓贫穷和富足。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付我们人性里面的贪婪的欲望，最大的力量不可以靠自己，要转向上帝。就正如诗篇第一篇里面那两节圣经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是转向，即是说你要摆位，你站边边是很重要的，站在上帝那边还是站在世界那边呢？这个我们要懂得去摆这个位置。圣经对于人性里面的贪念很明确地来去警告我们，贪婪可以说是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始祖亚当和夏娃一方面没有守好上帝的吩咐，而另一方面也是跟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渴求跟上帝一样的分辨善恶的能力，胜利那种的欲望有关。十诫里面几条关于人伦关系上的诫命，其实也都间接地反映了人的贪婪为我们带来生活里面严重的破坏。可能我们因为贪婪而伤害身边的人，可能我们会因为贪婪而不惜一切破坏所有很多的人际的关系。用谋财害命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到去反映出贪婪所带来的后果是几咁严重。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记载了耶稣以不义的管家为题， 引导了我们来去反省信仰生命，侍奉马门和侍奉主，是上一次那段经文里面的结论。这个结论问着我们要怎么选择，而这个结论也成为了这个段落耶稣教训法利赛人的前言，这个序曲。这个比喻侍奉马门与侍奉主当中的比喻，带出了一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问题。你识笑，即系话咧，你都咁上下，同我咁有经验噶啦。呢个价值观嘅思考嚟嘅，到底喺你心里边有啲乜嘢呢？有冇耶稣喺当中呢？马门同上帝二者选其一，你会点拣？耶稣喺上一个比喻呢个嘅不义管家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要作光明之子，要选择跟随这个永恒的上帝。不过耶稣这个教导却换来了法利赛人的嘲笑，他们看不起耶稣的言论。就是这样，耶稣再进一步发出警告，一个明确的警告。第十四节的叙述就首先以法利赛人的嘲笑行径来衬托出他们的贪婪，这个外在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背后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严重问题，那个就是没有自省的能力的问题。这个自我感觉良好也成为了耶稣随后在第十五节里面对他们强烈批评的焦点，自以为意是他们的心魔。这个心魔窒碍了他们对上帝的话语、上帝诫命的真诚投入，他们对上帝的不敬，他们正在为自己所做的事做辩护。来到这里，我想起马拉基书当中反映了昔日的以色列人的态度一样。从前犹太人已经是这样的了，我们试下看下马拉基书当中里面有几句说话。马拉基书第三章六节里面，上帝这样讲话：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的子孙啊，你们不至灭亡。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呢？上帝叫他们转向，他们就问怎样转向。就这样看这个中文呢，就好像觉得问得很有理由啊。其实如果这个如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来呢，就是什么呀？什么？我们什么转向啊？如何这个字可以解做什么？我们怎样转向，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的含义。人岂可抢夺神呢？你们竟抢夺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何事这个字同样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方抢夺你？两句简单的对话反映了以色列人那种的傲慢与不敬。即是苏牧师常讲的当上帝无道，就是这样。他不是不知道上帝在这里，但是当他无道，这个才重要。马拉基书的斥责，其实我们细心来到去对比一下耶稣当下的批判，对法利赛人的批判其实是很多相似。神知道法利赛人的心在想什么，不过他们自己没有去正面去面对去否认，而这个否认却是一个蔑视的表现。耶稣以在人面前和做上帝面前来到对比，来到警告他们不要自欺。在尊贵和可憎之间，人要去为自己的选择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是会有后果的。第十五节里面讲，他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以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上帝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先问一下自己，我 是不是想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污秽的人？可憎这个字有污秽的含义。我愿不愿意不顾后果地来到去跟上帝这位尊贵圣洁的上帝脱离关系呢？在第十五节里面，耶稣的话带有深层次的含义，去叫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判断能够高过上帝吗？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又知道上帝有多少？甚至乎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可不可以跟自己说，我凭着良心，对得住良心，这样就可以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来到去解释解脱呢？我甚至乎可不可以跟人说，我都挺好啊，我好过那个这样的小强啊。自我感觉良好，自意正正是当我们是跟人家对比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盲点，而其实那个是自欺而已。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训没有停止在这个警告上面，因为随即耶稣提出了能够脱离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识束缚的出路。换言之，耶稣不是要一棍殴死我们，一棍殴死这班自以为是的人，而是提出了出路，有拯救的。第十六节里面，他指向了一个的出路，就是指向由耶稣基督所开启的新时代。第十六节里面讲话，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律法和先知代表了旧约时期，在这个时期上帝对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就是透过律法。律法书定定了要做的事情，也都定定了不可以做的事。律法书为上帝赐给人的福与祸定下了这个准则。而先知呢？先知就不断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历史的长河里面，身体力行地来到去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对律法又有什么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说跟从的有福，违背的就有祸。上帝这个安排目的是为了给以色列人知道是有法可跟，有理可依的。你放心吧，跟着我吧，不从恶人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有福。然而旧约时代的安排却未能为这班诡诈的人性带来彻底的改变，所以新时代出现的目的，就是藉着上帝差派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人那个悔罪 的心带来这个转机。还有机会的，不过你要好好把握。神藉着他的爱来到去感动人的不信和悖逆，挽回人性在罪里面的陷溺，免得最终害己害人。这个正正是神对世人的怜悯。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强调了新约时期的先知施洗约翰所具有的历史性的标记。从此，或者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正正是指着施洗约翰来说。施洗约翰的出现原来是为了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个的宣告在希腊文中的努力这个字，是用一个做在自己身上的语态来到去表达。我再讲一次，努力这个字意思就是你要为自己而努力。耶稣用了这个语态来到去强调，即是有什么意思啊？他提醒我们，你们要为自己着想。耶稣担心着紧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对这班人，这班法利赛人的怜惜。在耶稣的心底里面，他是很期盼着以色列人，包括法利赛人回归转向， 认信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差派来的基督。事实上，从施洗约翰身上，当时的人的确是可以看到他所做的角色，正正是为尼赛亚这位救主预备人的心，你要迎接他。在第十五和十六节里面，耶稣提醒法利赛人，你要转念，不要执迷不悔，不要好像昔日的祭司那样来到轻视上帝，轻视眼前这位耶稣基督。或者今天我们不会好像昔日的法利赛人那样歪水，藉着宗教信仰，藉着社会地位来到去敛财，我们不会好像他们那样置上帝的吩咐于不顾，甚至乎不会好像他们那样来到去自欺欺人的态度来到度日。不过有一样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再次深刻去思考，就好像上次说分传道的教导那样，我们试试从用钱的态度、用钱的心态来到去思考我们对上帝的重视程度是多少呢？即是说我们是怎样用钱呢？我们有没有为过、想过我们是以服侍上帝的心来到去用我们的金钱呢？还是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来到去其实被金钱来到去驱使住，被物质世界来到去推动住。我们只重视物质世界带来的满足感，但是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诗篇23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简单的一句已经讲了诗人他所心里面看重的，不单是物质的，还是超越物质的创造物质的那位创造主那个位置。他重视珍惜和这位创造主同行同在，他重视在这位创造主里面所得到的满足。耶稣基督情辞恳切地来到去提醒法利赛人，你要努力啊，你要努力地进入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国里面，在耶和华的殿里面，那个意思正正就是诗人所说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的心情。这段圣经提醒了我不要自欺，我们小心不要被贪念支配了自己的心而离开上帝，要重整自己的价值观，以上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满足，以此来到去克服我们心里面的贪婪。讲完了这句说话之后，来到第17节和18节这个段落，耶稣在这里以律法的永恒价值来到去审判法利赛人的知法犯法。天地是上帝所做的物质世界，律法是出于上帝的口所设立的非物质事物，前者总有一日会过去，会结束，失去功用的一日，而后者上帝的律法却是永恒。上帝的律法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发挥着功效，提醒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我尝试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在神学院里面跟几个弟兄聊天，讲的话题是讲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衰嘢。很多年之后我来到窝福，又某一个机会之下又跟一班弟兄围在一起，又是讲自己的衰嘢。这衰嘢内容就不要讲给你听，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夜晚打电脑的时候都很多衰嘢会发生的。自己打电脑夜妈妈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一些衰嘢的。怎样来到去留心这些东西呢？大家都有个经验，就是突然间会想到 耶稣就在后面看着我在捡那些东西。这个是我们的反省，我们给我们的提醒。每次我要想看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耶稣在后面望着你，衰仔。律法不断提醒我们，正正有个含义。我们知道衰先紧要。我们可以看这段里面看到，从修辞的技巧来去理解落空和废去这两个字。前者是指希伯来文里面那些的字母一点一画上面的东西。如果按照这个的用语的表达，应该相对来说，你写字甩甩漏漏，少了笔，少了点，中文呢可能就少了两撇，英文就少了个字母，这些老师就很明白学生发生什么事。这些错失，这些甩甩漏漏，相对于这个世界结束来得，是不是容易一点？绝对是。但是耶稣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表达去提醒所有的人，说上帝的话语很真实，很有权能的，不会甩脱的，你不用担心都得了。换言之，背后就说你要醒定一点。第十七节所传递的是律法审判的真实，它映衬着人性里面的恶，就是在第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当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顾一切地来到去得罪上帝，违反律法，又弃领取和这个取备优 的妇人犯了同样的奸淫罪，都是指着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破坏婚姻盟约的人，他们犯了十诫里面的不可奸淫。或者我们细心再去想一想，奸淫的背后心态，岂不是就是人不满足于现在的婚姻状况呢？就因为这份的不满足，于是乎就越轨，于是乎就贪恋那些不属于自己应该有的关系。十七节和十八节强调了律法具有审判的永恒价值，提醒了我们要留心，不可以为好稳阵，当上帝无道，以为上帝缺席，你要小心。同样，犯奸淫亦都有双重的含义。圣经旧约圣经经常用婚姻来到去代表着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盟约关系。耶稣这段说话与大相关地来到提醒着法利赛人，你们不要离开上帝，毁去盟约。耶稣在整个十四至十八节这个教导里面，以贪婪作为一个主干来到去指出了，在人性的自欺心态作祟之下，我们会不自觉这样置上帝于不顾，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欲望。当我们将追求物质带来的满足感凌驾于上帝给我们满足那一刻的时候，同时亦都反映了我们对信仰的态度，一个轻率的态度，蔑视的态度。如果从法利赛人的失落焦点来看贪婪的发生，在这里我有这样的发现。首先就是自以为是，耶稣所批评他们的自义，尤其在信仰上面的自以为是，这个自以为是就带来轻率，对上帝轻率，而这份轻率同样反映了在行为上面，我喜欢做就怎么做， OK 的，放心啦，没事的。不单止做，最麻烦或者应该最严重的是不认错，不懂得去悔疚，不懂得去为自己所做的不义之事来到悔疚，而这一切完全是基于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结果。或者你会进一步地问，其实法利赛人都认识上帝，为什么他们会轻看了上帝呢？我会这样来去思考，越认识神的人其实是越容易堕入一个自欺欺人的陷阱之中。 你想想，很多牧师都出事了，小强牧师都分钟有事，有可能出事的。当以色列人在想，我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不是做得挺好吗？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的嘛。很多时候正正是我们的头脑上的知识掩盖了我们谦卑的心，所以唯有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限制，承认自己的软弱，甘愿来到降服在祂的教导和引导之下，我们这样才能够胜过那个自以为是的心，胜过内心的贪婪。我们唯有转向回上帝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就在这里。诗篇23篇有很有意思的给我们的思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23篇里面讲了很多处境，在哪里，在溪水旁，在死荫幽谷，在困难当中，在恩典里面，有上帝同在才重要。这个就是第二样东西很重要的，去处理这个的价值观的问题。当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实，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生存来努力。当我们不能够得到满足，正正是贪婪的根源。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贪婪可以这样讲是人之常情，我们怎样来到好好来到去拿捏这份的贪婪欲望呢，就很重要。用什么手段，我相信我们不难去明白，不难知道。但是怎样来到去界定我没有过度过分地追求不属于我的东西呢，这个就是贪婪的精髓了。圣经说贪心是指你追求那些你不属于你应该有的东西。我相信唯有诗篇23篇里面这个提醒你转向呢，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才是不需要继续追寻下去，你才知道什么才是不值得你继续追寻下去，追求下去的东西。这个才是克胜贪婪最重要的方法，转念转向。盼望我们能够在自省当中去看到自己的限制，不要自满，谦卑在上帝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缺乏就是满足了。盼望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份平安，是你带给我们平安，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满足。愿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的心，胜过我们的心魔，在生活当中，在见证里面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